这个环球网校的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李艳萍，大家叫我李老师。上一周我们已经跟大家见过一次面了。那么上一周呢，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建筑法律法规当中的第一个知识点，就是法律的基本体系框架，还有法律的层次结构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准备给大家介绍两个方面的知识点，一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建筑法律法规体系当中的法人制度，第二个是讲一下代理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制度。那么我们的这个讲课的方式呢，还是这样的，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基本的知识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做和讲真题。那么在做完讲完真题了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布置一些习题。那么在大家做完习题了之后呢，然后我再针对大家的回答，然后对习题进行讲解，按照这样的一种思路来给大家授课。那么这个在授课之前呢，我给大家提一个要求，大家能不能把手里边的教材先抛到一边去。那么我们的这个教材关于法人制度和代理制度这一块，它在教材里边的这个内容占了好几页的篇幅，还不少。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法人制度和代理制度这一块考试是有侧重点的。那么我们盲目的这样去看书，实际上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把手里边书先抛开，先听我讲，好吧？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晚上要讲的第一个制度，就是建设工程的法人制度。那么在建设工程法人制度这一块呢，我们需要去了解什么叫做法人。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法治体系下，法人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分类？哎，法人成立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这个法人成立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那么法人，尤其是建设工程方面的法人，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它的地位和作用分别是什么样的？然后在我们的施工单位当中，或者叫施工企业当中，有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它和法人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么我们讲建设工程法人制度呢，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三个大的方面问题来讲的。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法人。当然这个概念呢，不是需要大家去备注的，那么有一些知识点我们需要去理解它，哎，去理解它。那么所谓法人，从法律术语上来讲呢，它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那么我们可以把法人看成是人，在我们的这个法律制度当中，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民事主体，我们可以把或者说市场经济当中的主体，法律主体分为三类。第一类叫做什么呢？就是自然人。比如说像你像我这样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个的主体，我们叫自然人。那么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活动它需要自然人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于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种组织。那么这种组织和人一样，具有了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就是说它有什么呢？它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有独立的人格，能够以自己的财产和人格来独立的承担法律责任，或者说独立的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那么这样的人我们就把他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法人。那么这种法人在法律当中呢，我们也把它叫做理智的人。所以说我们教材可能有同学在看教材的时候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意思？教材里边可能有同学看到这三个字了，说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呀？理智的人，实际上他和我们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法律赋予了他和自然人一样的，他和自然人一样的权利能力，这个不能够说一样，这么不严谨。那么他法律赋予了什么呢？法律赋予了他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人格，能够以独立的财产、独立的人格来承担民事，哎，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那么这个叫做法人。当然除了法人以外还有什么呢？没有独立财产、没有独立人格的一些其他组织，你比如说合伙，你比如说合伙，他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财产，但是他也是以组织的形式来来进行法律活动的，我们把它叫其他组织。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工程建设当中，那么这个进行工程建设活动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大部分都是法人，哎，大部分都是法人。那么法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我们的建设活动当中它是如何去活动的呢？它如何去活动的？你比如说这个施工企业它肯定要去签合同，那么这个建设单位它可能要进行招投标，那么这样的一些活动作为一个组织怎么来开展的呢？对，法人他是有自己的法定代表人的，法人有自己的法定代表人，法人有自己的组织机构。那么法人的这个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他是由谁来？他是谁呢？他是自然人。一般而言，你比如说有限责任公司当中的总经理、董事长，那么他们是可以作为一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的，那么他们都是自然人，哎，他们都是自然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自然人，这是一个考点。那么他依照，这是指法人，法人依照法律或法人组织的章程规定，代表这个法定代表人啊，依照法律或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依法从事、依法行使职权。那么这个法人他有自己的这个住所，他的住所在哪儿呢？他的住所是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那么这个也是为了方便国家对法人进行管辖而用法律来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这是法人的概念，我们从这样的一些方面去理解它，大家不需要去背诵它，这是大家聊，这是大家需要理解的内容。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实际上还在第一个问题里边的，就是法人成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是我们国家公司法明文规定的，法人成立呢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法定条件。那么这四个方面的法定条件在多年的考试当中经常考到，考试的形式呢，题型呢一般是考多选题，它考呢是考的比较简单的，它考的也比较明白，这个比较直观，他就问你法人成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ABCDE， 然后给你五个答案。那么可能就是什么呢？把其中的一个项给你划分开来，说 A 有必要的财产，这个 A 有必要的财产经费，这个 B 有自己的名称， C 有自己的组织机构， D 有场所，E 依法成立。那么这个 ABCDE 都应该选，对吧？但是法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首先应该反映出来是四个，四个。但是在选项当中，多选题当中，它可以给你进行拆分。那么大家一定要绷紧这根弦儿，你不要在做题的时候说，法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成立，说一共应当具备四个条件，所以说我选项只选四个。那么做题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这么死板。一定不要这么死板。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分析一下这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法人应当依法成立。法人应当依法成立是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法人成立的这个程序它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法人的设立目的还有它设立的条件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你比如说有一些法人他在他在自己的这个注册资本金上法律有特别的规定，那么还有一些法人还必须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才能够成立，那么你必须要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才能够设立。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法人必须要依法设立，这是第一个条件，比较简单的。 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法人必要要有什么呢？必要的财产和经费。那么这是法人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当中从事民事活动，从事民事活动所必备的一个经济基础和法律的条件。那么这个我们刚才在讲法人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说到了，我们说法人他是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财产的，他能够以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财产来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那么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钱，有钱。那么他在经济活动当中，你比如他签合同，一旦违约了之后，他能够有自己的财产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这是第二个条件，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第三个条件，法人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如果选项把这三个给你划分开来的话，那么这三个都是应该选的。那么法人的名称，我们说法人是一个理智人，这三个字儿，理智人，他应该有自己的名称。这就跟我们自然人一样，你叫张三，我叫李四，那么这是区别法人的一个称呼，区别法人的一个称呼。那么第二个，法人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机构。那么在法人当中，那个组织机构，你比如说可以设有股东会、权力机关、董事会、执行机关，那么还可能有监事会等等。那么这是法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它必须要有的。那么在法人设立的时候，法人的组织机构在章程当中是必须要明确的。那么第三个条件里边，第三个就是法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场所，那么这个又叫做什么呢？注册地，又叫做注册地。也就是说法人必须要有一个住所。那么这个住所我们刚才在讲概念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么这是什么呢？为了方便国家对法人进行管辖而进行的一个法律设定，所以说第三个条件就是什么呢？法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名称，法人必须要有组织机构，必须要有场所，这是第三个条件。那么第四个条件就是什么呢？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以其独立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那么这块呢不太好理解。那么我们说，大家跟着我的思路来走，我们以公司为例。我们以公司为例，可能很多我们的学员有些可能是老总了，有些可能还是打工仔。那么我们的这个公司呢，这个有股东，对吧？那么股东有自己的个人财产，那么他在设立公司的时候，他必须要进行认资，他把一部分的个人财产拿出来来组成一个公司。那么拿出来这个财产要进行验资，进入了公司的范畴，那么这个财产就和个人的财产相分离了，那么公司这个财产就是谁的财产了呢？这个财产就是公司的财产了，公司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当中从事法律活动的话，它这个财产是独立的。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公司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以自己的财产来承担自己的法律责任，那么这个独立还有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去解释它呢？你比如说这个公司，这个亏本了，这个公司亏损了，那么亏损了，可能资不抵债了，债权人纷纷找上门来了，找到公司。那么公司说我没有，公司这个没有钱来偿还债权人的债权了。那么这个时候债权人可不可以越过公司直接找股东来还钱呢？可不可以啊？不可以。这就看大家对独立有没有理解了。为什么呢？我们说公司是独立的，股东一旦出资了之后，股东的这部分出资就是公司的财产了，对吧？那么公司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亏损了，那么公司是以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跟股东的个人财产有没有关系呢？跟股东的个人财产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就叫做法人以独立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独立责任。那么第四个不太好理解，但是在我们的考试当中呢， 第四个条件不太好理解，但是在我们的考试当中呢，它一般没有考到这么深的。那么我们曾经见到过的考题呢，一般的考题方法在这一块儿，它都是考得非常直白，问你法人成立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是这个法人成立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我们把这个法人的概念和条件给大家讲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对这一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对这个讲课的内容好像本身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问这个课件在哪儿能下着，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请注意了，这个能不能够在这个我们的系统里边回答一下学员，这个课件在哪儿能够找着这个课件，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有同学提到了这个教材的问题，那么可能上一节课的时候有同学来的比较晚一些，我们说到了这个教材的问题。那么这个二件的教材呢，可能是在元旦节左右的时候二件的教材就要出来了，那么一件的教材呢是在明年的五月份应该要出来的。那么这个我们得到的确切消息啊，得到内部消息就是什么呢，就是二件的这个教材体系变动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二件的教材体系将按照一件的教材的章节体系分为八块，分为八块来重新进行编排。那么这个但是大家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你看一下我在讲课的时候，这个但是没有关系，这个教材虽然说还没有出来呢，但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都是按照什么呢，都是按照知识点来给大家讲的，而且我们都是按照历年来的考点来给大家总结这样的一些知识点的，所以说大家先不要去考虑教材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手里边有教材的，我讲到了相应的知识点，你可以稍微的翻一下，可以稍微的翻一下。那么我还是希望我们在讲到这些基础知识点的时候，大家能够跟着我的思路一起来学习，好吧。这个还有同学在问教材，这个法人的具备的条件，四个方面的条件，还有考试历年在这儿的考试方法，我想我已经给大家讲清楚了，对吧。如果还有对内容有什么疑问，同学可以给我们再提问。然后我们讲下一个知识点，就是法人的分类。法人的分类在历年的考试当中考的不太多。那么法人呢，总的来说，法人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企业法人，一个是非企业法人。那么什么叫做企业法人呢，它是非常常见的，它是指以盈利为目的，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法人。那么企业法人全都是盈利法人，企业法人全都是盈利法人。那么说到法人分类的时候，你首先有一个印象，一个就是什么呢，企业法人，一个是非企业法人。企业法人说到企业法人的时候就是两个字儿，什么呢，盈利，就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么作为企业法人，它什么时候产生，什么时候消亡，这个它的概念，这个概念啊本身考的不多。那么企业法人成立和消亡的这个时间，在我们历年的考试当中曾经有考题出现，在2013年的考题当中就考到了这样一道题，问企业法人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企业法人什么时候成立的呢，我们的教材当中，我们的教材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课件当中都写得非常明白了，它是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后取得的这个法人资格。核准登记也就是说登记就给你发营业执照，很多我们的学员都是已经搞过实务了的，搞过实务的了，对吧。那么企业都有营业执照的，那么法人什么时候成立呢，法人拿着营业执照的时候就成立了，法人拿着营业执照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那么这是企业法人的取得法人资格的时间，这是一个考点，请大家注意。那么这是法人当中的第一类，企业法人。那么第二类是什么法人呢，就是非企业法人。那么非企业法人在我们的法律当中又可以分为三类，分为什么呢，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那么他们的概念同样是不重要的， 机关法人、企业、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他们的概念同样不重要。你比如说机关法人，就比如说机关法人，它是指的什么呢？我们的国家机关，哎，我们国家机关，大到国务院，小到哎这个行政机关的建设行政部门，它都是属于机关法人，它都是属于机关法人。那么第二类，事业单位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你比如说什么呢？我们的学校、医院，哎，学校、医院，它都是属于事业单位法人。那么第三个非企业法人就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团体法人。你比如说我们的妇联、残联、共青联、消费者协会等等，它都是属于社会团体法人。那么大家看见没有，非企业法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一个共同特征，有没有同学能够把非企业法人，有没有同学能够把非企业法人的这个概念，非企业法人的特点给我总结一下？哎，总结一下。同时我回答有一个同学的问题，说我们这个课程版本有点旧啊。那么我们刚才在说教材的时候给大家说到了，由于2014年我们这个课程是进行现场直播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教材呢，哎，这个还没有，2014年版的教材还没有下来。那么学员们担心这是属于旧版的，完全不必要。为什么呢？即使是你把教材从头看到尾，新教材从头看到尾，你的效率未必有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高。因为我们的课堂都是总结历年来的考点，而且总结它的考试方法来给大家讲的，哎，来给大家讲的。那么我们老师知道在哪块曾经出现过考题，那么在这儿出的考题一般是怎么来出的，学员们会错在什么样的地方。那么你们可以跟着我先一起来把这些知识点，基本的知识点先掌握了，那么等新教材再出来，你再带着重点去看，再去学，那么这个时候会事半功倍的，哎，会事半功倍的。所以说大家的担忧不必，哎，不必有那样的一种担忧，你先放下心来跟我一起来学好吗？这个有没有同学能够总结出来机关、事业单位还有社会团体法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有没有同学？哎，对嘛，我们说法人分为两类，什么呢？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我说一谈到企业法人就是两个字，以盈利为目的，那非企业法人当然就是什么呢？不以盈利为目的嘛，不以盈利为目的嘛，对吧？那么机关法人、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他们成立的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立？那么考试当中还没有考到过，那么我们也来复习一下。作为机关法人，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一般是从什么呢？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了法人资格了，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法律资格了。那么一般就是比如说某一个文件颁发了，某一个文件颁发了，设立某一个机关，那么这个机关就设立了，这个机关法人同时就成立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成立，哎，他的这个成立呢，如果是不需要登记的，从这个成立之日起，比如说文件颁发之日起，那么这样的一个机构是吧，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法人就具有了法人资格，这样的一个组织就具有了法人资格。那么如果说是需要登记的，那么一般去民政局核准登记之后就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需要登记的，他一般不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登记，而是去民政机关进行登记。这是非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的特征和非企业法人资格的取得时间。那么这是法人的分类。那么实际上考也是多考在哪儿呢？也是经常考在企业法人这块儿，也是多考在企业法人这块儿。那么这是第一个大知识点里边我们讲的三块知识：法人的概念、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还有法人的分类。哎，法人分类。 建设局、规划局当然都是属于机关法人了，建设局、规划局机关法人了。那么有同学说，现在的学校以盈利为目的，那么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学校可能有什么呢？私立学校、医院，有私立医院，对吧？那么现在有多了一种称呼，叫做什么呢？叫做民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实际上民非现在还是属于什么呢？还是属于事业单位法人。你比如说某一个民办学校、某一个民办医院，那么他们成立是需要登记的，他们需要到民政局去登记，他们的全称叫做什么呢？民办非企业。民办非企业实际上还是事业单位的一种，但是和我们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上、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意义上的事业单位法人都是有编制的，哎，都是有编制的，都是公立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又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是事业单位法人当中比较独立的一块，叫做民非。那么他们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呢？那么在他们的这个法律当中，在这些行业的法律当中都写了他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你比如说民办教育促进法里边就规定了，像民办学校的话，他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他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当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哎，法律是这样规定的。那么这个同学的提问提得非常好，民办学校不是属于企业法人啊，我们刚才说了是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它是属于事业单位的一种，它的成立不是去工商局核准登记，而是去哪儿呢？民政局核准登记的。那么这是啊，这块儿没有什么疑问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知识点的学习，好吧？法人当中的第二个大问题，法人在建设工程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谈两句就可以了。为什么谈两句就可以了呢？那么历年在这块涉及到的考点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所谓的法人的地位，那么法人在我们的这个市场经济当中，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实际上我们很多学员都是已经搞过实务的，在我们的建设活动当中，大多数的建设活动的主体都是以什么样的主体形式出现的呀？都是以法人这样的一个主体形式出现的。当然了，这个有学员就可能又会提出疑义，说在我们的建设活动当中也有非，哎，曾经也有什么呢？曾经也有非以法人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一些主体，在建设活动当中有没有呢？有，这个在我们的教材当中也明确了。当然了，大部分的都是什么呢？法人。那么以法人的这样一个主体形式出现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那么它作为这样一个组织，有自己的独立财产和人格，能够在经济活动当中独立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它的风险性要更小一些，它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个大家了解就可以了，法人的地位。那么法人是什么样的作用呢？两点，在我们的老教材当中还是写的这两句话，没有改。那么我们把这两句话略略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略略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就是什么呢？法人是建设工程当中的基本主体，基本主体，这个刚才我们在讲地位的时候已经说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确立了建设领域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教材当中讲法人的作用的第二个含义的时候说了，那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建设领域当中曾经的这样的一些建设施工企业呢，一般都是以国有企业为重的，或者说基本上全都是国有企业。那么在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出现了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在建设领域当中民资进入了，那么再一个就是在建设领域当中这些国有的建设企业，那么实现了什么呢？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权相分离的这样的一种格局，相分离的这样一种格局。那么法人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在建设活动领域里边从事建设活动，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了吗？这就是法人的作用，大家了解就可以了。